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撒母耳，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神在寻找承接复兴的器皿，
神要兴起重要的领袖，
神要拯救走在黑暗中的子民。
听命胜于献祭，
全然委身，甘心为神摆上。
小组查经系列
撒母耳记上。
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谢谢收听小组查经系列圣言圣宴。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丁宁。
还有电话里头的，
我是路德。大家好，两位老师好。
你们好，很开心丁宁跟路德也是第一次一起合作做节目
的。
是的，你们彼此打声招呼吧。
Hello， 路德，你好。
哎，丁宁老师好。
你好。
好的，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圣经。请问一下丁宁，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哪一段经文呢？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
已经来到第四章了，那么我先稍微重温一下上一集的内容吧。话说呢，在第三章整个氛围都是非常的黑暗的，挺悲惨的。因为有一段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因为顺从神遵守律法诫命的人少之又少，他们是处在一片荒凉的属灵光景。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的灯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黑暗中的明灯，他也会兴起合适的器皿，像撒母耳那样传递他的话语。就像三章结尾第十一节说，撒母耳被兴起，他也会把神的话传遍以色列，让百姓呢有机会回转过来，然后呢重新侍奉敬拜神。那么本集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呢，也让我们看到信仰生活路途上也是充满挑战，充满危机的。那么当危机临到的时候呢，往往会显出人在某方面的软弱，他们也许会经历灵性上面的失败，就是人对神的不顺服遭致很多的后果。我们直接看一下今天撒母耳记第四章的经文，请路德帮忙念一下，读一下四章一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
我们听得出，我们看得出，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民族，他们叫非利士人。那我想问一下路德，请问呢，这场战争是由谁发起的呢？发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哦，这场战争可以透过第二节选一遍，是由非利士人发起的。
嗯，
圣经中第一次提到非利士是在创世纪十章十四节，是挪亚的儿子含的后裔，含的父亲是迦南。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我们也透过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以及四世纪十三章三节，看到非利士人他也征服五个城市，有五个首领在管辖这个城市， 这五个首领管辖所征服而来的子民，导致扩张境界的版图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所以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不想成为挪亚咒诅的应验，反而要逆转成为霸主，不想成为以色列的奴仆。我们看到这四章九节也给予我们答案，为何要发起战争的原因。
嗯，刚刚路德分析那个战争的原因其实是说得很好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战争呢其实是以色列人发起的，就是因为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欺压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很重的恶，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所以贸然发起了这场战争。
嗯，其实呢这条问题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光是看四章一节真的不能够确定到底是谁挑起发起战争的。但是我也同意丁宁刚才说，当然也同意路德说的，非利士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非常喜欢打仗的，他们希望呢能够夺取很多的战利品，也能够巩固他们的势力。也不能够排除以色列人呢对于这个外患最大的敌人呢，他们真的迫于无奈呢，可能非利士人多次的攻击，你留意一下他们安营的地方其实相距非常近的，大概差几公里左右的，也许这一次真的是以色列人看到好像要攻击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出战了。无论原因是什么都好，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惨败的。以色列人在这场战争中两次溃败，那么第一次战败后呢，大家看一下第二节到第三节，请丁宁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
杀了4000人，先把这个数字记下来。路德，请你帮我读一下第十节的经文好吗。
嗯，好的。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拖倒了30000。
嗯，谢谢路德。我先问你一条数学题，这里总共死了多少士兵呢？
哦，这里显示的是30000。我想这个30000不是具体的30000数字，
嗯，
我想可能也是估计大约的意思。
对，大约的意思，也就是非常多。但是这里我想大家留意的并不是死了多少的兵丁，反而是第一次战败还有第二次战败，他们有个动词，有个动作的。第三节那里说到百姓他们怎样回到营里，那么第十节说各向各家奔逃，请问一下丁宁，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两次战败哈，他们所回到的地方确实是不同。第一次百姓回到了营里，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虽然这次打败了，但是他们不服输，
嗯，
还想继续打的，不会停留啊，找到机会一定要反攻的啊。那么第二次呢？他们各向各家奔逃，也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各找各妈了。
是的，
实在太害怕了。你说的对，第一次回到营里，回到以便以谢呢，可能回去我们再商议，再对策如何再次迎战。他们并没有投降，并没有认输，觉得还是会有扳回一城的机会的，还是会打赢的。但是第二次的那个情况实在太惨败，我们刚才说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死伤的人数已经高达34000多了，所以大家纷纷逃回家，彻底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区别，整个战局呢很清晰的，以色列惨败，非利士人战胜。那么我们现在从政治军事的方面角度，我们来分析这个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好吗？路德，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嗯，战败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傲，一意孤行。他们自以为有了耶和华的约柜，便能令这场战争能够完全的胜利，没有寻求神的心，只是一味的寻求约柜超过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这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对，
以及以色列人偏离神。对，
嗯，是的，路德刚才分析的有可能是属灵上面的跌倒，那些失败的。那么我也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关于军事上面的一个失败一个因素吧。可能军事上面非利士人拥有充足的军事装备，他们有什么头盔、盾牌、刀剑等等的。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当然长期会有各种的训练呢，作战经验很丰富。他们除了跟以色列人打仗以外呢，还跟其他的民族打仗，所以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也是非常强大凶悍难以对抗的敌人。那么我也是翻查一些资料的，据说呢在迦南地区当中呢，最早掌握这个铁器加工技术的民族就是谁呢？就是非利士人呢。那么丁玲，你来说说政治上面的层面，战胜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呢他的一个时代背景，他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一个混乱的时代，他们呢都是一盘散沙，
嗯，
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是各自为政的。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这个脉络来说呢，处在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从军事上面来说呢，四世纪当中有关这个军事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摩西曾经在这方面已经有明确的指示的。首先你要去应战或者要去发起一场征战，那么首先是要让祭司首先要去询问神的意见，
嗯，
而且呢要给这个军队祝福。第二呢，必须在战术上面一定要有准备。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寻求神的旨意的情况下，
嗯，
也在战术上也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战争。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心理上的一种仇恨，突然爆发的，好像一种复仇的一种那种火焰在燃烧，仓促成军，没有足够的军力，也没有足够的训练，他们打的是无准备之仗。我想孙子兵法大家都知道的是吧，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以色列人却是在非利士人有准备的情况下向非利士人开战。四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那么摆阵就可以说明非利士人是非常有战斗经验，而且他们是有足够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准备的，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毫无心，毫无准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可能不败吗？
嗯，
对吧？
对，我们这里分享了三大的要素，第一个是军事，第二政治，另外一个就是属灵层面上面的，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另外也不是为了神而打仗的，只是纯粹因为个人民族的仇恨来去冲动的形式。人家就是好胜，经常打仗，你们就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点经验都没有，那肯定是惨败的。但是最关键的是，刚才路德开始已经说到，谈到约柜的问题。第一仗以色列军死伤惨重，于是他们怎样呢？想到一个妙计，我们抬来约柜，希望约柜能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那么我想问一下路德，为什么他们是向约柜而不是向耶和华神求救，甚至向刚才丁宁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呢？
嗯，我相信他们被听过祖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和他们所讲过的约旦河的水如何分开，耶利哥城的城墙如何坍塌，他们相信都是约柜的能力。他们将约柜当成神的形象，犹如摩西在西奈山领受法版石岩下山，百姓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显然百姓也是将约柜当成了神的形象，意味着有了约柜就有了神的同在，必能保佑着他们的战争能够完全的胜利。所以他们向约柜祈求，而不是说去诚心诚意的寻求耶和华的旨意。
长老他们认为有约柜在，那等于什么呢？等于打胜仗。这个是迷信约柜的作用。约柜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它只不过是一个柜子而已。那么能不能请丁宁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到底其实圣经里头讲的约柜它是什么呢？它在历史上面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以致那时候长老们认为它能够帮助大家打胜仗呢？
可以说它象征着神的临在，但是约柜并不等于神。那么约柜里面有当年的摩西十诫的一个石板，还有盛着玛纳的一个金冠，还有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杖。从后面的圣经记载当中呢，圣有玛纳的金冠和亚伦的那根杖并不在里面。这是约柜。那么约柜象征着耶和华的临在，但不代表约柜就是耶和华。
他们，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常年被异教的风俗荼毒了，
是的，
以致到你真的把约柜当成是金牛犊，像刚才路德说的，当成是偶像，当成是运气的来源。他们当下可能联想到约书亚记，可能联想到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去寻找安宁的地方，那么期间约柜也在这个队伍的前头。当年摩西这么说的，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呢在你面前逃跑。他们可能联想到约柜，哦，原来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的。但是两位刚才说的，没有神同在的约柜只不过是一个柜子而已。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旨意，还是在利用神，或者更严重的说法，绑架了约柜来达到人的一个目的呢？
对，我想这个战争应该是让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生命的处境当中能够体会到这个耶和华神是为他们征战的神。
我们征战的兵器，
哎，第一他们收获很大，第二他们损失很小。所以我们看到从最后他们把这些东西献给耶和华神，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了。其实呢，最好的一个诠释呢，就是申命记的3:22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想经过这样一场战争呢，以色列人对这个应该是有更深的体会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呢，就像我们一开始查考圣经当中，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要为他们报仇的。为什么？因为你变人引诱了，或者说让以色列人陷在一种罪中。所以呢，当你陷在一种罪中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分别为圣的一种境界。还有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人也做了很多分别为圣的活动，所以呢，这种分别为圣的观念也接着这样一场战争呢，能够深入到他们的生命或者深入到他们的心里面去。
我相信呢，对于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呢，也是带来很多的反思呢。
现在收听的是圣言圣宴。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的节目。那么在音乐前呢，我们已经谈到1-10的经文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知道这个战局是惨败的。那么然后呢，结局更加的凄惨，因为神的约柜被谁掳走呢？丁宁，
被非利士人掳走了。
对，非利士人趁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把神的约柜也拿走了。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大能的神为什么会允许你的约柜被掳呢？
这个问题啊
很难回答。
是这样的，我认为哈，神为什么会允许他的约柜被掳啊？其实这里啊有神的一个计谋在里面。又有着教训以利，因着以利家的不忠，神已经不和以色列人同在了。那么没有神的同在，约柜不就是一个木盒子而已吗？之前以利他们都干了什么呢？他的两个儿子是无恶不作呀，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比如说他抢祭肉啊，在会幕门前与妇人的苟合呀，那耶和华就说了，到了日子必折断你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在坛前不会灭你的后了，但是呢你的两个儿子必在同一日死。那么这个就为后面他两个儿子怎么死埋下了一个伏笔。这其实就是神已经告诉以利，当年就已经警告他了，你要是如此，你们全家如此的不洁， 可想而知你们将带给以色列全族人是怎样的一个榜样。你可是祭司，对吧，你的败坏把以色列人的信仰全部给破坏了。那么神这个时候，我就让这个约柜掳去，不与这个约柜同在，我就要让你们尝一点苦果。
是的，当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神的约柜被掳去，应该会觉得很可悲的局面。哎呀，神的约柜竟然交在外族人手中，竟然落在外族人的境界。
是，
但是讽刺的一点，就像刚才丁宁提到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就算约柜在示罗，那又怎样呢？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在约柜前侍奉行径，跟异教徒坦白说有什么分别呢？
是的，
根本就没分别的。而且神他是不受地理空间的束缚的，约柜在哪里，只要有神同在，不管在外族人的境地也好，继续留在示罗也好，都不会灭掉神的荣耀的。但是神现在就是不想跟你们同在，因为你们处处得罪神，你们去拜假神，跟随这个异族的风俗。那么路德，我想问一下，这个也是跟当年的示罗有关系的，请问呢，当年示罗就是放约柜的地方，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哦，我们透过四世纪你看十八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以及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他们在基利亚比人中遇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以及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九节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已经慢慢的有所变化，被周边的偶像所影响，已经雕刻偶像，行淫乱，所以说导致这个示罗在这场战中被毁败。
谢谢路德的分享。为什么我会问大家这个问题，当年的示罗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其实在第十二节也能够给我们看到一些答案的。我读一下第十二节的经文好吗？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都应该会知道，只要以色列人做出这两个举动，撕裂衣服，头蒙灰尘，代表他们当时的情绪真的非常的悲痛。因为就像刚才路德说的，本来很繁荣的地区，本来安放约柜的地方，如今变成什么，颓垣败瓦了，所以非常悲惨的一个光景啊。刚才丁宁也提到过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当以利听到神的约柜被掳，他就一命呜呼，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这里是在十七到十八节，让我们看到很可怕的情况。丁宁，为什么他会那么激动，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然后就死去了呢？
这个时候的以利啊，突然想起当年撒母耳预言过这件事的，他知道预言应验了，在忧伤之中真的是没有盼望了，约柜都被掳去了，他是什么，他是祭司啊，完了忧伤而死。
刚才我读的是十七到十八节，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三节，其实报信的人还没来之前呢，以利的心情已经很焦虑了，因为他是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面对他两个儿子的死，他当然很伤心，但是他已经心里有准备的，因为当年神人甚至撒母耳都已经警告过，神透过他们启示警告以利，你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去，而且你们家中没有一个老人家。所以呢，对于两个儿子的死，他当然很伤心很激动，但是更加激动没有办法承受接受的是，神的约柜竟然被掳去了。当时长老们他们说要把约柜抬走，没有大祭司的允许，他们能够抬走吗？不能啊。所以换句话来说，是以利同意他们把这个约柜抬走，不尽责的把神的约柜给拿出去了，有愧于神此生没做好祭司的一个职分呢。 那么当以利的家全家老小都死光光的一个档口，他的儿妇也就是菲尼哈的妻子竟然在这个时候生下了一个男丁叫做以加伯，请问一下路德，这个意味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家里天丁本是值得兴奋庆贺的时刻，此时的光景是何等的凄凉，神的赐福将要止息，荣耀将要远离，所以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所以导致给孩子起的名字以加伯，意味着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复兴繁荣，走向衰落的阶段。
不要说以色列人，在任何一个国家有孩子出生，你都觉得是一件无比喜悦的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更是一种神的祝福。但是这个家庭如今落到这种地步，你想想看，其实儿子长大以后呢，他本来可以继承菲尼哈作为祭司，但是现在神的恩典荣耀都已经离开了，意味着没有神的同在呢，百姓就要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以加伯。路德能不能够再说一遍以加伯的意思是什么呢？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对，荣耀为什么会离开以色列？当然一方面是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是出于神的子民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擅自抬走约柜，也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好像忘记了神是公义慈悯怜爱大能的。我们可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子民会一次又一次忘记神的大能恩典呢？反而这章让我们看到非利士人见到约柜来到的时候，他们反而反复地说，哎呀，我们有祸了，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连非利士人外族人都明白耶和华神的大能，为什么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却常常背逆神，离弃神的道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花点时间去分享你的看法，丁宁先简单说说吧。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可是呢他们却一次一次的背逆神，当他们每一次求告神，神拯救他们以后呢，一段时间或许过上了好日子，这个时候又被世上很多的东西所引诱，又离开神的道。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是这样的，当我们困境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求告神，神啊你在哪里？一旦这个困境过去以后，当生活一下子好了，哇，什么都忘记了啊，就觉得啊，这一切靠我自己的本领挣来的，我多么有本事。其实我们有什么呀？都是神的荣耀，
都是神的荣耀。但是人往往忘记了，非利士人为什么会看得出神的大能？因为他们从前风闻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很多奇妙作为，但不代表他们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只不过是一个稍微比较有能力的神，诸神之一。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敌人的危机意识比以色列人更加的强，但是以色列人始终把神置之度外，生活当中也根本没有神的存在。我们以史为鉴吧，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也看到神对人的管教还有刑罚。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查考第五章的经文。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丁宁，
我是路德，
我们下回再见。
感谢你